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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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诸位大德同修，阿弥陀佛。昨天我们学习了这个吉祥经的第九个颂，自自净生活，领悟八正道，实证涅槃法，视为最吉祥。八正道呢，就是前面第二个偈颂讲的，置身于正道，视为最吉祥。从第一个偈颂一直到这个第八个偈颂，叫事实论信仰，这么多的内容都是属于这个居士啊、出家人相通的，就是指的都是在世间，就主要指的是在世间法当中如何获得吉祥。这个自自净生活，领悟八正道，实证涅槃法呢，是从世间到出世间，就是因为事实论信仰，谈论信仰呢，就要谈论归宿。所有的宗教都要告诉我们，这生死大事如何解决。所以死亡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件事情，要生死事大。除了死亡这件大事以外呀，别的全是小事情。那么论信仰呢，就要论到我们生命的归宿在哪里，要论到如何了脱生死。那佛法的信仰就是让我们看到佛法不共世间的出世间法的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对我们自己觉悟这期生命的这样一个方向性的指导，使我们在轮回中有一个出路。因为轮回的六道就好像是死胡同一样，是没有出路的，无论你怎么走，走到最后都要回到原地踏步。轮回就好像是鬼打墙一样，这个鬼打的墙你转了多少圈你也转不出去。这个鬼打的墙就是我执的这个高尚，我们转来转去碰到自己就什么辙都没有。你对别人对外界都可以有很牛，但是对自己就一点辙都没有，对自己的习气烦恼啊，往往都是投降的。所以世间的伟人很伟大，他能够降服别人，但是降服不了自己，因为更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所以圣人，按佛法里面的圣人，他至少是出果罗汉以上称为圣人。圣人他是降服自己来感动别人，这个两个方向是不一样的。你降服别人却降服不了自己，你还是没有超越这堵鬼打墙，还是没有透过自己生命中最黑暗的丛林。但是呢，如果能降服得了自己，能把这个我执的高山破过去了，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生命绽放出来的光芒，就绝对能够感动所有的众生，所有的生命，特别是所有在轮回中受苦的生命。我们如果自己把这个注意力啊，把我们的人生的方向也看到了出世间的这一点，那我们对自己的生命也会产生无比的感动，就是知道我们终于有一个地方可以依靠，可以避风港了。要不然在茫茫苦海中经历了各种风沙巨浪，我们都没有办法找到内心的归宿， 在轮回中没有一个人能找到生命的归宿，因为轮回的这个业力啊，是驱使着我们，我们所做的一切善业乃至一切恶业，事实上都是被动的。当你没有足够的智慧的时候，你就只能被动，因为你做不了主。所以我们包括有一点善根，你出家修行也是被动的，表面上看你很主动，其实你是被过去的一些善根驱使着往前走。只有你这个我见的高山突破了，你才能够有主动的这个权利。但是那个主动跟我们现在的主动完全是两码事。我们现在老想做主了，就是想自己能够做得了主，把自己搞得好好的。其实呢，等你解脱以后啊，就会发现这个我们要保护自己，要让自己能够做主的这个观念其实是错的。我们像认贼作子，还想把这个贼供奉起来，当自己的主人，当自己的这个国王啊，那这样这个想法就完全是错了。所以内心中八世兴亡，只要是死，它都是一个生灭的现象。所以在论信仰之后啊，我们就可以看到离我们的生死最近的就是涅槃。所以这里面这个也是有次第的，就当你论了信仰，我们就开始叫这个六根要制住，制服我们的六根。六根像狂象一样是不行的，因为六根一直追逐外面的六尘。当你追逐了六尘，这个六尘就变得能染污我们，让我们牵挂，让我们内心有相，着在这个相上，粘着在相上，我们就不自在，就好像白墙上粘了一个泡泡糖一样，表面上捏上去没啥感觉，墙也没有变化，但是捏上去了它就脏了。那我们的六根不清净呢，也就是因为我们六根跟六尘挂在一起，它是一定不清净的。那当你发现你的六根不挂在六尘上了，你的身心就是清净的。所以叫六根清净，是指六根不受六尘的污染，在你不受污染的那一刻，它本来就是清净的。那当你想不受污染的时候，那就有个前提，就是你得自知。因为外面治你啊，都是被动的。比如说，这个师父教你，或者外界逼迫你，你能不能回光返照看自己？如果你没有回光返照，所有外在的言论、外在的行为、外在的音声，对我们来说其实都是一种被动。我们从小到大，其实一直都在被动，就是。你不自觉的这些观念就不知道从哪里来，小时候上学啊，经过的老师啊，还有一些同学啊，包括出家以后啊，你在那里胡思乱想啊，有时候看到书觉得这个挺好挺感动啊，无一不是受外界的干扰。所以我们被这些知识驱使的自己啊，一点都没辙，就是六根就没有清净过。因为只要是被六尘，被我们的这个思想，我们的第六意识，这个法尘是最严重的。法尘最严重是因为我们被法尘驱使以后，我们的胡思乱想，我们所得出来的人生的结论是一个错觉。这对时间和空间的感觉就是个错觉。大家最大的问题就是人际关系。那我们觉得这个人好，那个人不好，或者这个团体好，那个团体不好。当你产生这些反应的时候，其实你不知道，你产生的这个反应就是你内心被法尘、被某一些观念扣住了。你实在是想不通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坏，实在想不通这个人为什么老是对付我。其实你如果不想他就通了，但是你一想呢你就不通，因为你一想就是被法尘，那个尘就是尘埃，就是污染。就你一动脑筋，其实那就污染就来了。所以这个人家那个圣经里面都讲，这个人类一动脑上帝就发笑，你一动脑筋他就笑你，你这个人真傻，你看这脑子里面本来是清清静静的，结果你要搞点污染给自己，给点污染自己还挺得意，还觉得我你看还总算有点知识吧，总有点脑袋自己能想。其实这样呢 对于一个这个清净的身心六根清净的这种生活来说，它实在就是一种负担，一种劳累。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的修行的要点，就是要自制，就把我们的六根的这个心猿意马的这些六根的猿猴啊，不要让它跑出去，这是一个迫不得已的办法。这是我们跑得太快，勾结得太深了，所以先告诉我们，你先停一停。这自制就是你先停一停，你不要让别人来逼迫你停，因为逼迫你停，你听别人的话，又是被那个话带走了。所以我们经常听学法也好，这个修道路上寻师访道也好，其实往往都是从一个火坑出来，又掉进另一个火坑。如果你听的是正法呢，从那个深的火坑出来，掉进一个浅一点的火坑，再出来，再掉一个浅一点的火坑，到最后你手上还是拿着一把火，还是舍不得扔掉。这个禅宗的棒子下来，你这个不得不扔，扔掉了，它就本禅就破了。所以这个，如果是方法不对，遇到了邪教邪师，你就从那个火坑出来呀，会掉进一个更深的火坑。所以很多的宗教你看上去好像这个很圣洁，做的都是善事，但是他那种宗教的狂热，宗教的固执，对异教徒的那种残杀，那个简直是魔鬼的行为。这些实际上在他的生命是掉进一个更深的火坑。那懂得正教的人呢，他都知道生命是要升华的，是要净化自己的。但是有些人他就是秉持着宗教的狂热，这个事实也要捍卫我的宗教信仰，那这样子呢，他就不选择方法。所以中世纪的宗教审判说，能够把那么多人，几百万人，仅仅因为不信仰就把他杀掉，那这些行为其实是恶魔的行为，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宗教信仰。就是他不能自制，而是被他的信仰驱使着做出更加恶劣的伤害众生的这样的行为。所有的邪教表面上他讲起来也是滔滔不绝头头是道，但是他的背后呢，他没有自止。所以佛法为什么他们说佛教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我们把庙盖起来坐在这里等，谁要愿意来就来，谁要不愿意来就不要叫你来。那这个是一个好像很被动，不够主动。那这个不够主动的实际上是一个自制的生活，是我们把自己先管好，管好了以后，那我的这个生活就不去干扰别人，不去让别人难过。当然如果你积极一点去度众生，去大街上去跟更广泛的这个众生结缘，那你首先要考虑到能够帮助他们，而不是使他们的生活更有压力。所以我们这个汉传佛教从这个楞严经翻译过来以后，唐朝以后大家都知道是不能用神通，因为用神通鬼神都有的。你如果用神通去有人会感动，有人会信得不得了，有人会因为这个反而变得更加的迷信，什么事都觉得找圣贤就好了，找有神通的人就好了。结果一找呢，如果找到一大堆的妖魔鬼怪，他整个就上当受骗了。而且呢，你知道那个人有神通，你的心理压力是很大的，你连打个妄想都不敢打，你想坏事都被他知道了，这个怎么办？这个压力很重了。所以这个佛法呢，他告诉我们，这汉传佛教它叫保险，就是你不要相信这些神通，或者你也不要羡慕这些神通，即便你有一些神通了，也不屑一提，就很正常很平常心对待。这个就是很容易做到自制净生活，就不会被外界的任何东西干扰。那么佛法就是指导我们这条道路，就是八正道。所以你能够找上八正道，那么前面的这些六层的障碍，包括你见到看到神奇的这些包括一些法义，这个法义听起来非常微妙，非常好，很激动，你很开心，开心完了以后你出去就诽谤别人，说别人不好，你就完蛋了。所以这个学佛法我们一定是要知道它的这个精义所在，就是你去诽谤别人，你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别人，而且呢 你这个言行当中自己的心这个六根呢是否已经被六尘带着跑了，这个一定要注意的。无论你讲法也好，做事也好，你要度众生也好，如果你的决定你的态度是被外界牵着鼻子跑的，那你就可想而知，就是你已经是不清净的生活，六尘已经污染到你了，你谈何去利益众生？就你拿的毒药去给别人吃，然后说我是治你的病，那个可能吗？就即便他正好凑巧他正好生那个病要毒药治的，你给他吃好了，那个也不是你的功劳，因为你只是给毒，你并不是给药啊。这里面我们一定要知道，这后面这个八分不动心才是给药。这个是大乘菩萨，他可以喜怒哀乐啊，表现种种表现是利益众生，他能看到这个结果啊，那个是另当别论。那么前面十罪涅槃法之前，意思是我们作为一个凡夫的众生，我们所做的事情，除了前面所说的这个居住啊，亲近的人啊，自己要学公益啊，持戒啊，言谈举止啊，包括爱护家庭环境啊，布施啊，持种种戒，谦虚啊，这些一切行为全部是在世间法上的在六根六尘的这样一个平常生活中，你能够采取这些态度来把自己维护好，这就获得吉祥的生活。那么自治净生活呢，是走向解脱道的道路啊。所以当我们想走向解脱道，想把生命的这个问题彻底解决掉，那你如果连自治之心都没有，这个言行举止话错了也不知道这个话是什么意思，有没有这个就这句话有没有必要讲，讲了以后内心讲这句话的目的是一种烦恼心在驱使，还是一种清净心在驱使啊？你讲出来的这个后果是对别人造成伤害的，还是造成一种督促的砥砺的啊？这个自己要能够完全的清楚。而且这个走向解脱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使自己能够过上六根清净的生活啊。我们说你这个人怎么三业不清，六根不净啊？六根不净呢，就眼耳鼻舌身意被外界带走了。那只有六根清净了，然后再能领悟八正道，那这里面实际上是贯穿着整个的解脱道佛法的修法。所以后面就是十正涅槃法，因为涅槃的这个境界对我们来说，好像涅槃啊、真如啊、自信啊、解脱啊、菩提啊，都是很不可思议的。所以有些人呢，他就眉毛胡子一把抓，他就说这个反正这些都是解脱的，都是一样的，什么自信啊、明心净性啊、开悟啊、了道啊，说起来好像都是一样的，实际上不然。就是当我们看到了学习了这个佛法的教理之后啊，其他不说，罗汉都有四果罗汉，四果罗汉的这个境界的区别，就是出果罗汉以后要修三界九地，这个九地里面呢，要通过这个四禅八定加灭尽定这九品禅定，才把九地的烦恼全部断尽。那每一地呢都有九品烦恼，那九九八十一品，一品一品要破到八十一个。所以你看它分是出果、二果、三果、四果，实际上是有八十一种境界的。就你破一品无明，你的境界就不一样，破一个失惑，你的这个内在的境界就有所提升。所以他正得涅槃是有这样多的层次在那里摆着。而且四果罗汉还算小意思，大乘佛法还有这个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42个位置。这42个位置比起那个81品失惑的这样一个状态呢，还要更加的复杂，更加的详细。所以我们就看到，比如说涅槃也好，佛性也好，这个真如自性也好，虽然站在凡夫的角度看上去都是不可思议的，就是我们没有经历过、没有证实过的人呢，我们用语言去想理解它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我们最多是相似的了解一下它的大概，就最多你只能从地图上看到这个风景， 但是地图上看风景怎么算风景呢？你再怎么看，再背得很熟悉，它也不是你的真正的风景。但是呢，你没有这个风景，没有这个地图啊，你到了那个风景的地方，自己就迷路了。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有这个地图。那么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说，如果你讲他们都是不思议，都是一样的，这是方便说，都一样的，这个方便说。方便说就是从我们想不到的角度看不到的，就像这个外国人，这外国人在我们看来都是外国人，那外国人难道都是一样的吗？对，外国人不一样，那每个人都不一样。那我们从这个大的这个范围啊，做一个方便说，这个语言呢是不准确的。如果说外国人都是一样的，都是外国人，那他这个范围是非常非常狭隘的。那么如果是从这个详细的说，那么涅槃的法它要一步一步的证得，情况还是非常复杂。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把天台四教义集注释义啊，我那本书啊上面都有写。这个罗汉分大类呢，分两类，就是叫四国罗汉，分两类，就是阿罗汉。那从初国到四国都叫罗汉啊，初国叫这个须陀洹，二国叫斯陀洹，三国叫阿罗汉，四国叫这个阿罗汉，这个四国罗汉。那四国罗汉里面呢，又有会解脱阿罗汉，有具解脱阿罗汉。这个会解脱阿罗汉里面还有六种会解脱阿罗汉，叫退失互助境。这个退位阿罗汉，失位阿罗汉，这个护法位阿罗汉，还有助位阿罗汉，助法位，然后呢净位阿罗汉，这个退失互助境这五种阿罗汉，这个前面的四个呢都有退法的，那只有净位阿罗汉他是不退法的。不退法的证得这个慧解脱之后，他就能够证得涅槃。但是如果是所谓退位阿罗汉，他到四果阿罗汉还会退到出果，那退到出果，据说退到出国也是很快，他就证四果了，他不是一下退下去，但出国一下他退不下来了，因为出国已经是圣人，所以这中间的这个情况呢是非常复杂的。如果有机会呢，大家有机会再去再仔细看一看。所以这个实证涅槃法，并不是很容易一下子就能证的，通过自己的修正以后，把这个生死的现象逐步的了断了。如果我们用这个文字上去说，就是涅槃针对的是生死，那在这个我们的逻辑思维上呢，从信仰上说，这个逻辑思维是很容易理解的。就生死是此岸，涅槃就是彼岸。那生死就在六道轮回，涅槃就是解脱了轮回。生死好像在我们的这个门外，涅槃就是门内。那我们的这个是生命，我们拥有的六根跟六尘产生六识，这个六根六尘六识十八界，加起来轮回中所有的内容就十八界全部搞定了。这个十八界之外就是涅槃，你超脱了十八界你就涅槃，如果没有超脱十八界你就是生死。那这个十八界呢，上根生的人很厉害，就告诉你身心二法了然不生，马上就在涅槃了。这个佛在世有些上根生的人太容易了，好像这涅槃很简单的事情，就身体跟外在的世界叫身，就身心二见。心呢就是你的精神活动，物质和精神两样都是空的，你都不住，没有一个物质能让你抓得住的，也没有一个精神能让你抓得住的，不抓了，物质也不抓了，精神也不抓了，这个就是涅槃了。那有些在佛在世在听着法他就能涅槃，听着法他就能得法眼镜。就我们这个眼睛啊，看到别人的都是是非善恶好坏，这个看到的都是有相的。但是当你看到说这个物质是一个性空无我的物质，没有他自己，你抓不住，靠不牢，物质靠不牢，好了我不靠，那精神呢也靠不牢，哪怕你的信仰非常了不起，你的信相信的是圣贤之教也靠不牢，因为我们 所理解的这个信仰，都是在眼睛看到、耳朵听到、脑子想到的这个条件下，比如说你信佛，你就到庙里去，有佛像、有经书、还有师父，你信仰的是这个，这个还是生灭法？你说那我就相信我内心中的那个菩萨，我内心中想到的是菩萨是佛，还是一个思想，还是一个妄想？虽然这个妄想比较好，但是这也是一个妄想。所以从你的物质和精神这两样都知道它是无常的，都知道它是空的，那你这个时候你的眼睛你再看看，你看看不见物质的世界，也看不见精神的世界，这个眼睛就是法眼镜。法眼镜实际上是慧眼，因为这个佛经里面的名词啊，有时候往往你这个概念没有给它界定了以后，往往容易搞混掉。法眼镜不是指法眼，它叫是这个阿含佛教里面都讲是法眼镜，它实际上说你的眼睛看一切法都是清净的。看物质，因为知道物质不是你想要的东西，不求了，你的眼睛这个物质就不会染污你。你看到哪一个物质状态，心里都很清净，眼睛都很清净。哎，看到所有的心理活动，你就知道这个心理活动不是我想要的。而且呢，你能看到这个物精神活动的背后，压根就没有根。我们以为自己痛苦是痛彻心扉啊，有些人痛苦几十年仇恨都解决不了，放在心里面。或者一种仇恨，或者一种心结，都是解不开的。但是当你仔细观察缘起的这个法，看到精神的这个缘起以后，就你内心中所有的这些想法通通都是无自性的。这样一来呢，你看到精神的活动也是看不到有法，看到物质的这个一切变化也看不到有法，这时候你的这个眼睛就清净了。不是眼不见为净，眼见了没关系，见了能见到它的，穿透它的表面现象，看到它的本质，就是这种金刚妙慧的眼光，能够扫荡一切妄念执情。我们平常抓住这些想法和感觉放不掉了，这是抓住它。所以当你穿透这一切之后啊，这是个内在的清净心就是呈现出来。所以见到这个物质和精神这两样它是空的，它能见到涅槃。见到涅槃，它的身心就不会再执着这个身体，那不会再执着自己内心的这些情绪，于是它就亲身能证得涅槃这个法。它能证得，能证明，不是不证明，能看到佛菩萨祖师大德跟自己是同一行径，同样走在这条路上，而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看见了古圣先贤都在走这条路啊，完全很清净的看到。那这个是比较快捷的，善根立志的人，他从物质精神两句话就能够打透。那么如果稍微根器钝一点的呢，他要观察五蕴，五蕴就是心经的开头，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能够照见五蕴皆空的，就是对物质的执着比较少，对精神的执着比较多的人。其实我们大部分学佛的人，学佛学得比较好，比如说持戒持得比较好，生活当中无贪的，大部分是对物质精神执着比较少，对精神执着比较多的人。那对精神执着比较多怎么办呢？就把色心二法，色法就一个，就把你的身体啊，你的身外之物啊，这一切色法全部告诉你，色法是空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就知道了。那这个精神活动呢，它要仔细的分析，所以它就分受想行识，这是精神活动。那物质和精神两样都空，所以叫照见五蕴皆空。你看这个内外一下子就看通、看空、看透了。看了这个空以后啊，它就能证得涅槃，从理上证得一直到事上。那这个身心二法如果执着都比较重的呢，就讲十二处了。十二处 就是讲六根六尘，外在的十六尘，内在的十六根。外在的六尘色身香味触法，内在的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就是根尘产生的这一切都是幻觉，所以外了尘界，内断根生。外把尘六尘的烦恼了断了，内在的呢，对自己的这个六根能看能听的这个能所对立的这个自我也要了断，所以这个两种执着都生的人，就把六根一起来，就是十二处。然后最下根的人，就是物质精神不但执着重，而且呢执着自己的幻觉也很严重的人，啊，这个是第三种执着，执着内在的，执着外在的，还执着中间的一个幻觉。那我们大部分的人其实执着幻觉的人还是蛮多的，所以六根六尘六识，识是根尘碰撞产生的，那个实际上是幻觉。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所有的一切在脑子当中出现的一种判断，我们的判断说这个是红的，这个是很好看的，那个是很好听，那个很好，那个法很好，这些判断这些结论全部都是我们局限的狭隘的幻觉，这个是比较可怕的。其实就是我们所学习来的那些脑子里面你分析出来的，就像我在这里讲的这个唠里唠叨的这些东西都是幻觉，因为你不讲呢大家就不去往这个地方去注意，讲了呢也是污染，那是什么意思？就像洗衣粉来洗衣服一样，洗衣粉虽然能够把你衣服的原来的脏的地方把它洗掉，但是洗衣服在身上在衣服上呢绝对不是好事情，那必须要把它这个洗干净那才可以。所以呢一切这个六识啊，六识就是一切的认识啊，无论你眼睛的认识，耳朵的认识，鼻子的，舌头的，身体的，乃至你脑子里面的认识，你认识这个法理了，认识这个涅槃了，认识什么东西了，你这个认识就是你的生死根。所以六根六识六尘，那这十八界如果都了断了，他真是就证得涅槃法。所以这个实证涅槃法不是不可能，也不是没有路，是有路也有可能。那么关键是我们看见了六根六尘的这样一个影响之后，能不能从我的内心中去彻底的对它进行一些了断，或者自己呢多去一些体验。这个阿含佛法里面它叫实证，也叫身证，用身体去证明。世间的科学都是有实验室来做了无数次的实验以后，然后证明这个科学的理论是站得住的，它要实验。那么我们佛法的修学就是拿身体做实验室，拿内心做实验室，你的身心通过法的受用是不是一步一步的脱开了？如果你一步一步的拓展开来了，那你就会发现自己就是原来的生命状态是如何的狭隘，如何的偏激，如何的局限。那一步一步的证得之后呢，那从这个轮回的角度看，涅槃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所以他这里面告诉我们要从自知净生活的领悟八正道之后啊，要能够实证这涅槃的法。你如果不想实证涅槃，当然你学了半天在生命中种下一个阿赖耶识里面种下一个种子，这个种子也不坏，也是好的，但是一转头就不知道会再轮回多少生，轮回到哪里去根本就不知道。那这个轮回的生命，因为他不知道哪里去，因为没有办法看到你的内心有多少的业。如果你看到自己有多少业，多少的业力，基本上也能看到自己会到哪里去。像过去有一两位这个大师啊，叫圆什么，我一下子忘记掉了，就三生石上救精魂啊，那个故事啊，就他知道自己过去有这个业， 我如果找这个水路，我肯定去投胎，我要找陆路，结果人家说一定要找水路，他也没办法，就找这水路。这水路水路到那里就看到一个人在那河边洗衣服，啊，他就说你看我已经碰到那这个人已经怀孕了，不知道这几十几一年多还是多长时间了。他说你看他一直就等我，这回我逃不了了，必须去投胎。投胎在杭州啊，投胎以后他就跟旁边的那个导游讲，他说你再过个六七岁过个六七年。大概六七岁的时候，你到哪个地方来，你见到我，我们以这个以笑，就相见一笑作为信号，就证明我是在那里的。就这样过了那个时间，然后他们去看一个小孩子六七岁坐在牛背上放牛，一看到他还笑，笑完以后他想去问了这个牛，他牛头赶走了就走了，也不理他，他写了一首诗来。这个是就是那个高僧大德，他修行对生死未来都很清楚了，但这个业在那里，他还是没有办法逃脱啊，还是顺顺着去。但他如果是大自在的人呢，是没有关系的，就是如果你不自在，那就只能被这个业驱使的往前走。所以这个涅槃呢，他是用自己的身体作为实验室，用我的身心来一步一步的证实我这个业背后是什么业，内在有什么样的内容，然后驱使着我未来的方向会朝哪个方向去发展。那这个是这个实证涅槃法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太依赖于道场，太依赖于他人。佛经说要自归依，不要他归依。为什么自归依佛，自归依法，自归依神？因为把自己做道场，把自己的身心做道场，自己的身心做实验室。当然你这个身心在生活当中，我们实际上也没有离开生活，就是你生活的这个环境，如果把这个道场建立起来很如法，大家都能用功修行，相互都安住在正念当中呢，当然那个道场其实好的寺庙也是实验室，好的寺庙就是验证这个佛法有没有，佛法在人间有没有用，这是一个道场的验证。如果我们道场里面大家都不修行也不用功，每天带了一大堆的烦恼或者一大堆的习气妄想，那你这个只能验证是一个烦恼场而不是一个道场。所以通过自己的修道，能够使这个外在的环境改变，那从内心呢，用自己的身体去证实涅槃是就涅槃是真实的，真实不虚的，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啊！《心经》的最后是讲这句话，就你能照见五蕴皆空，乃至到最后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啊，这个十八界。那我们大家如果对这个涅槃有兴趣呢，我觉得大家可以静下来去观察你自己的六根六尘六识到底是哪几个部分。所以六根六尘六识，六尘比较好认，六尘就色身香味触法外界的六尘。而且呢这个法尘分两种，法尘呢有色法的法尘和心法的法尘，这有点难了。色法的法尘就是在你脑子里面想到了它还有颜色的，比如说你想到张三李四，它有形状的，有形状有颜色有图案的，你想到了这个东西还是属于色法，不是属于心法。所以大家看那个唯识就讲叫这个法尘，讲到法尘的时候，它归纳在有一半归纳在色法里面的，就色声香味触，然后面说法所摄的色，法尘里面所摄持的所包含的这个色法。那法尘本来是一个概念嘛，这个概念里面为什么会有色法，就是它有图案有形象，你脑子里面想到的北京长城，脑子里面想到的出现的这个长城就是一个色法，它不属于心法，它只是法尘所摄的色法。但是你脑子里面想到什么呢，想到很快乐，快乐这东西它没有， 没有图案。哎，如果你说快乐是笑起来的，那又是设法了。那快乐没有笑起来，快乐是一种幸福，幸福的感觉，幸福感觉是什么？幸福如果是一家人在一起的，那又是设法。如果你想没有想到是一家人在一起，那内心的愉悦，那这就是一个心法。那包括我们想到的涅槃啊，开悟啊，还有这个解脱啊，有些人这个道德啊，这些没有图案的。如果你看到道貌岸然那个形象说它是道德，那又是设法。所以这个法尘里面有一半是设法，有一半是心法，就完全的逻辑思维的概念，这是心法的法尘。如果是有图案出来的想法，是设法的法尘。所以我们大家打妄想，你也要分分清楚，到底你打的是一个设法的妄想，还是心法的妄想。就凡是你有图案的都是设法，脑子里面想到没有图案的都是心法。但是我们有时候呢很奇怪，比如说我很忧虑，我很忧心忡忡的，那为什么会忧心忡忡呢？因为我不知道我未来会不会变成一个乞丐要饭的。那个要饭的人冬天很冷，在大街上走，在大街上受苦，那个苦生活我可不能要。那于是你越想越忧心，这个时候你看你想到的那个图案是个设法，你想到了以后产生的那个痛苦的感觉又是心法，这就是法尘。所以法尘是染污我们心灵的最严重的地方。法尘呢，就是外界的设法，其实它拿你没办法，真正让你受不了的是你心中的这个法尘。比如说你看在大街上看到的人眼睛瞪你一下，吓得你不行，然后你回来天天受惊吓，晚上睡觉都想到这个人这个图案。其实你脑子里面想到的跟那个人早就没关系了，那个人是两岸猿声啼不住啊，轻舟已过万重山，就是两岸猿声心法的和设法的早就已经过去了，但是你的内心留着那个法尘的概念，使那个图案在心中永远的发酵。就是心理疾病的人都是这样，没有一个心理疾病的人内心没有图案留在心中，反复的去填那个伤口啊，这个受了一次伤以后回家天天连做梦都想到这个图案，那你的内心就受到污染，受到伤害。你说这个伤害是不是别人给你的？我们其实很多人都以为是别人给我的，某某人他打我一下，他骂我一下，哇，这不知道多少天还想起来就流泪，想起来就难受。其实这个难受跟他有关系吗？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你拍下了那幅照片，那幅照片放在你的口袋里，你天天拿着恐怖片在看，一边看一边在那里害怕，一边看又不看又不行，抓着他别的不看，就老是看这个难受的事情啊。在我们这个精神崩溃的人也是这样，他想到的事情就受不了啊。所以我们看看这个法尘啊，它是尘叫污染的。那我们佛经里面为什么讲说念一句佛号啊，说这个叫什么叫打得妄想死，许如法身活。这个妄想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能量？因为第六意识的分别就是意根源着法尘才有意识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意识叫颠倒妄想。为什么它是颠倒的？你骂我一句，那个声音很清楚，图案也很清楚，那你已经走过去了，结果你一辈子就把这个图案绑在心中，像宝贝一样，这个就是颠倒。然后你把自己回忆他、想到他、仇恨啊、难受啊这些情绪，全部都归罪于他。你说公平不公平？比如说我给你做一个 pose 就是一个动作，然后你照了照片以后，你天天想到的就是恨这个人，那恨你不想他其实不恨的，那些精神疾病的人就是不停的想这个事情，他想恨起来。如果你压根就没想他，照完照片以后他也走了，你照片也扔掉了，一辈子跟你没关系，他骂你一下有什么关系呢？骂了东西过去了，过去就过去了。所以你的六根是清净的，没有受他污染。其实不是他污染，是你内心中留下这个痕迹。那他这个动作为什么是成为你一生的
记忆，你这一生当中有多少的情景你就不会拿，你偏偏选择一个让自己受不了的东西在那里。我们的恐惧其实也是这样，所以当你有一天夜深人静一个人在走路，特别是找到坟墓堆里的时候，哇，脊椎骨发凉，这个发凉想到什么呢？想到这里面有鬼啊，想到我也做过亏心事啊，这个鬼是不是会来找我，想到找了我那是不是我也要死啊，特别想到那些僵尸那么恐怖。其实你脑子里面刷刷刷出现的全部都是以前拿过来的那些图片，那些图片如果这些图片你不要拿出来，你看看你说你害怕不害怕，就算一个僵尸在你面前，你脑子里面图片没有，那就眼睛看到的你就是你吗？我就是我吗？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吗？他一点恐惧都不会有。而且这背后还贯穿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遇到的人遇到的事，你内心能摄取什么样的图案在你的心中，这决定你的修养。所以一个贪嗔痴重的人为什么会下地狱，因为他摄持的都是贪嗔痴的镜头，他这最后整个脑子和生命里面想到的留起来的都是这些东西。所以当一个高明的艺术家，你到他的房间去看到的都是艺术品，当一个疯子你到他房间看看，他留下来的那些东西全是垃圾，没有办法。所以你看那个很多人他生活很懊恼很烦恼，到这里也不安到那里不安，看谁都不顺眼，到最后看师父也不顺眼，师父还不要紧呢，你看佛也不顺眼，这佛怎么不加持我啊？我这么努力了他怎么不加持我？他脑子里面留到的那些东西，过去的这种业力的惯性，就是他只能有这些东西。那我们如果不听法，不去自己去反省自己啊，那脑子里面不知道有什么东西。所以这个难度，一个就是法尘给我们留下的痕迹太深，甚至有时候我们这个脑子里面对于开悟啊，对于明心见性啊，对于佛性啊，对于什么性能啊，师父说佛性就是我们举手投足的性能，于是脑子里面也想到一个性能，其实你啥都没看到，因为你听到这句话以后你就给他照片拍下来了，然后拿这个出来天天拿出来自慰，自己安慰自己，我已经明白佛性了啊，我已经明白了开悟了，我已经听到法了，我是一个修行人，哎呀，拿这些来给自己，给自己什么？这些脑子里面如果没有图案的还好，没有图案的还好，有图案的完蛋了。是我们凡夫错在哪里，叫着相凡夫，你第六个意识只要一想，你想出来的东西都是有相的，有相的想出来的人他会堕落，因为相是物质，相是东西，东西你看在空中有东西它就掉下来，没有东西它掉不下来，有东西就会掉下来。所以我们注意，当你内心中产生了这个设法的法尘的时候，你是在堕落的，你被它困住了。你看脑子里面出现图案的一定是堕落，但是脑子里面产生精神的它在上升。精神是什么？就心法的法尘的时候它智慧在开发，设法法尘的时候它在堕落。有相的东西，我这个东西有相掉下来，没有相它掉下来吗？它没法掉。所以从这个轮回的这个角度，就是凡夫的一根轮法尘的这个法尘的这个角度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者的极大的区别。就你脑子里面想到的是法，是一个概念而不是一个图像，你在开始开发智慧。当你想到的是一个相，困住了这个相的时候，你被它粘着，你被它就像尸体被一块石头捆住扔到海里，你是沉下去的，那个石头不捆你是浮起来的。那我们自己虽然有我执，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六尘的这个法尘的污染呢，那 我们在闻思佛法的时候，你听懂了这个道理，听懂了这个道理，脑子里面想因果，我深信因果，好，你深信因果，你的智慧才开始提高了。你深信人生是苦，你内心知道人生是苦，知道你知道是苦，好，你的提高了。那你是知道苦是什么？苦是充满恐惧的，充满这个各种恐吓的图案的，好，你开始害怕，你就开始堕落了。所以脑子里面凡是出现相的，我们的妄想的想不是下面一个心上面一个相吗？两方面组合的，这个汉字实在是太有智慧了。那所有的相都是心把它拖起来，我们偏偏就抓住那个相不放，所以叫着相凡夫，你着在那个相不放，当你那个相扔掉了，你的心就呈现出来。虽然还是一个妄想法尘概念里面的心，但是只要你没有相，你就不会堕落。所以我们这个听法听多了，脑子分析多了，逻辑思维强的人，他智慧也会提高。就是虽然是世间的，他也在提高。那只要没有相，他就不会再污染我们。所以六层的世界呢，是本来是都是下坠的，但是这个法尘里面，只要是心法的法尘，它是往上走。但往上走，如果这个法尘没有了断，它还是不能进入涅槃。所以涅槃必须把法尘的概念当中的这个东西还是要把它放下。那这个里面就大家就可以看到，那个参禅的人禅和子为什么脑子里面出现的图案，你想说想表达的时候你就错了，就不该你表达。那你要看清楚，看不清楚，那你就不知道自己产生的这种心理的活动它是一个什么状态。所以这个第一个认识的难度就是对法尘的认识，就是色法的法尘和心法的法尘，我们要把它看清楚。因为在修学过程中啊，好像这个梯子伸到苦海里面来救我们，我们不抓住这个梯子我们就上不去，但是你抓住了梯子你又不放手你也上不去。就是你如果不听佛法，你就凭自己想了生死几乎不可能。我说几乎不可能是善根特别深的人有可能，但是我们一般像那个独觉在身上里面自己能悟到也有可能。所以几乎不可能是你没有那个善根就是不可能，那有那个善根是有可能的。那这个如果你没有抓住这个佛法，没有闻思，没有听法，就像在苦海里面的梯子放下来，你说这是着相我不要，修行也是着相我也不要，你就永远都上不去。所以他要通过这个抓住梯子，顺着梯子往上走的时候，那你就知道你先要离开下面这个，你才能到上面那个，就台阶上台阶一样，你先要从下面的台阶那个脚迈起来，才有机会踩到上面那个台阶。如果下面的台阶你不离开，你上面台阶永远上不去。所以我们对于法的受用也是一样，你对世间的法，对世间的善恶是非好坏烦恼，那个你离都离不开，粘得牢牢的，拉都拉不起你，你怎么能进步呢？这个法怎么会在你生命中有受用？就给你讲多少都没有用，因为你脚都踩着下面的台阶不放，只要放开了你往上就找上来。它是这样子，所以取一个舍一个，取一个舍一个，那把六尘一点一点的借助六尘再反六尘，借着这个六尘，借着法的尘法尘，再把那个着相的那个法尘给反过来，这个是第一步。这个难度在这里，大家要看清楚。还有第二个在哪里呢？就是这个六识，第六识啊，就法尘这个是根源尘非产生识，这第六识。那这个法尘不起来了，这背后的这个根，这个难度比那个认识法尘的难度还要难。往往很多人在这里呢，就会把它当作明心见性，当作开悟了。就是当你脑子里面的概念和法尘扔掉以后，这个时候你有能力去 判断这个法尘，但是你不去判断，你从法尘里面脱离出来，不管是色法的法尘还是心法的法尘，他们网络是不是掉线了？网络的法尘，网络掉线了可能，就是六尘的这个色法的法尘和心法的法尘扔掉以后，那是什么概念？就是没概念了，没想法了。这个时候他其实剩下来的就是你能看能听能说的，有可能就是能看能听能说的，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有可能就是六根，眼睛能看，耳朵能听，嘴巴能说，脑子能想，这是六根。但是这个六根，特别是这个意根，它又不是个东西。你说它是设法吗？身体整个解剖完了以后，它没有，身体上没有。你说它有个相吗？你装不住这个相，因为有相已经是六尘了，已经是法尘了。哎，这个意根呢，连相也没有，你脑子里出现说那个寥寥分明，是不是就是？早就是你的法尘概念，你在分别它是不是寥寥分明了？所以这里面难度就很大，它又是不是法尘，不是概念，不是相，同时呢它又不是没有，而且它还能够去说，能够去听，能够去想的，那这个东西很神奇。所以一旦明白这里，你就容易很简单的就评判说，这能看能跳能生，这个就是功能吗？这是功能没错，这个功能能看能听的，这个功能是个什么？我们所有的迷失都是在这里迷失的。你没有看清楚它，随便的给它下结论，轻易的说它就是佛性，它就是什么，太轻易的说了，说了以后没有效果，反而呢在这里又粘着了，因为在这里就会分别说我见到了你没见到，我已经明白了你没明白，别人没明白。他在这里面的这个分别跟内心本具的如来藏性完全是两码事，所以他的错说这个是真正的生命中的贼。那如果在这个地方能够把它透过去来看清楚，那这个实证涅槃法怎么证？就是你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比较好办的，因为我们眼睛嘛就在这里，耳朵，这个身体反正死了以后一把火烧掉，前五根肯定是没有的，五根浮尘根呢，它浮在表面的这个色身之法。那这个六尘呢，你看六根六尘六识，这十八界了，那六根跟六尘加起来是十二个，这十二个加起来呢，唯识说是十一个是属于色法，十一个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加上色声香味触五个，就十个了，加上法就十一个，叫色法十一。其实如果你准确的说，色法是十点半，不是十一，因为这个法呢，它特别强调是法所设的那个色法，就是法尘里面的色法是属于色，法尘里面的心法它是属于心，那法尘里面的这个心法是属，就法尘里面的这个概念它属于心法，可是心法呢又只有多少个呢？心法只这个就是六识，眼耳鼻舌身意这六识，加上一个这个意根六根当中，一根是心法而不是色法，我们的六根呢是心，一根是心法，你不要以为这个身体就是我的六根，其实六根背后还有个心法的，那就是一根，那一根加上六识，一根加上六识就七个了，这七个加上前面的五根和那个六尘，五根加六尘不是十一个吗？加上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个 六十，就十一个加六十就十七个，再加上又一根，正好十八节。那么六十背后，六十第六意识这个法尘的概念分别知道了以后，那这个第七个就是第七个心法，第七个心法就是第十八界的一根，就这里面是正得涅槃法的一个关键所在。所以为什么我们参到一根这里，只要透过去你就能了生死，透过去就能实证涅槃，透不过去你证不了涅槃，这关键道理在这里。所以这部分呢，是我们需要通过把六尘了断以后，特别是从法尘啊，这个妄想分别这里了断以后，我们一步一步的救入还家，领悟八正道。那这样子呢，通过自身去证得解脱的涅槃法，是完全是可能的。阿弥陀佛。